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十五课，学习怎样讲道四。前面两次我们已经介绍了以一节经训组成讲题的方法和以一段经训组成讲题的方法，现在我们继续介绍以一段经训组成讲题的方法。有的时候一段经文经过粗略的分析归纳，很容易就可以分成几个小段或者几点，而组成一个讲题的大纲，然后再逐段或逐点的进行逐字逐句逐节的分析默想和归纳总结。比如上一次讲的主导文就是这样，主导文明显可以分成一个称呼、三个愿望、三个祈求和一个颂赞，因此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一自然顺序逐字逐句逐点的加以分析默想或讲解。但也有的时候我们对一段经文难以看出它内在的段落，不容易组成讲题大纲，这个时候就不要先去忙着分段组织提纲，而是先要采用分析的方法，将整段经文逐字逐句逐节的仔细分析，深入默想，吸取其中的旧灵和培灵的教训，然后再进行归纳总结，组成条理清晰、容易发挥属灵教训的讲题纲要。以主的临别嘱咐为例，下面就以主耶稣复活以后快要升天之前对门徒的一段临别嘱咐为例。圣经上记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16至20节。我们先进行逐句甚至逐字的分析默想，然后进行归纳，才容易看出他们的纲要。为了便于理解记忆，先列出段落大纲。序言：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查看上下文，马太福音28章16至20节，并且参考别处的经文记载，格林多前书15章1至8节。可以知道，这一次主耶稣是在预先约好的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向500多信徒显现，显现之后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了这一段临别嘱咐的话。可见这里的他们不仅是指11个使徒，而也是指当时所有的门徒。因此主的临别嘱咐不仅是对传道人说的，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义工和信徒说的。这段内容显然可以改编在临别嘱咐的序言中。首先向我们报告了大喜的信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主在临别嘱咐中所说的第一句话，可以分两点默想。第一点，什么是天上的权柄？第二点，什么是地上的权柄？也要结合思考，这些权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都赐给我了是什么意思？所谓天上的权柄， 实际上也就是指主耶稣降生为人之前在天上所拥有的一切权柄。他本是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中的一位，被称为圣子上帝，他也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和统治主，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记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他也具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始无终、自有拥有的完全的神性。但是当主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降生为人的时候，他就将这一切天上的权柄暂时放下。现在既然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他又以上帝儿子和人类救主的身份重新从父上帝面前领受了这一切权柄。所谓地上的权柄，也就是指主耶稣降生为人，以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完成赎罪大功以后所取得的一切救赎的权柄。具体来说，至少包括以下八种权柄。一、赦罪的权柄。如主耶稣有一次医治一个瘫子的时候，曾经对几个文士说过这样一句话：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马太福音九章六节。二、拯救人脱离罪的捆绑，能使人离罪成圣的权柄。如天使指着主耶稣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使徒保罗也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肉体的捆绑了。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经上又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三、赐人永生的权柄。如主耶稣论到自己所说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至十五节。四、使人做上帝儿女的权柄。如经上所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五、有医病赶鬼施行奇事的权柄。马太福音八章八至九节。主的这一权柄也赐给了门徒，如经上记着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马太福音十章一节。六、审判的权柄。如基督自己所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七节。七、使人从死里复活的权柄。如基督在异象中向使徒约翰显现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启示录一章十七至十八节。钥匙是象征权柄的意思， 表明主有权柄打破死亡的权势，敞开坟墓的门，使信从他的人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1章25节。另一次又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他就是基督。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8至29节。8，基督复临时，不但要使已经死的圣徒神奇的复活，而也要使我们活着的圣徒奇妙的变化，变成和基督相似的荣耀灵体，然后将我们一同接到天上去，和他永远同在，甚至还要使我们在上帝的国里做君王，和万王之王基督一同执掌王权，并做祭司，昼夜在上帝宝座前侍奉敬拜。如使徒保罗所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至17节。另一处又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章20至21节。使徒约翰也得蒙启示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王，做他父上帝的祭司。启示录1章5至6节原文和英文。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章3至5节。由以上所述可见，主耶稣复活后所领受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信从他的人得赦免、得拯救、得荣耀，从今世直到永生。因此，这对我们基督徒以至于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大喜的信息。默想到这里，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对上面所讲的内容补加上一句提纲。主耶稣在对门徒的临别嘱咐中，首先向我们报告了大喜的信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接着指出了传道救灵的使命。主耶稣在临别嘱咐中向我们报告了大喜的信息以后，接着就向我们指出了传道救灵的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说，所以你们要去，这一句话指出，作为从事传道救灵工作的人，必须要有积极主动的精神和迫切救灵的责任感。我们不是要等待别人找上门来寻求帮助，而是要主动出去寻找救灵的对象。正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留下的榜样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要到亲戚朋友家中去，到不信的人当中去，到城市乡村去，甚至到普天下去， 寻找将亡的罪人，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句话指出了我们传道救灵的第一方面的使命，也就是要向一切没有信主或者还没有重生的人布道传福音，使他们信而悔改，蒙恩重生，并通过初步的查经领受圣经中的基本要道，而受洗归主，做主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句话指出了传道救灵工作的第二方面使命，也就是对一切已经蒙恩重生受洗归主的基督徒做进一步的培养灵性的工作，例如帮助他们进一步查考圣经，研究预言，使他们的信仰能完全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纯全无误，永不动摇，也要将圣经中各样的属灵教训讲解给他们听，按时分粮给他们，帮助他们的属灵生命能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的这些吩咐，如前所说，不但是对传道人说的，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义工和信徒说的。因为传道救灵的大功，绝不是单靠少数传道人所能完成的，也绝不是单靠教会开开布道会所能完成的。如果我们每一位义工，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靠着圣灵的大能起来为主做工，那么天国的福音和预言中的重大的信息一定会迅速地传遍天下，传道救灵的大功也一定会快快完成，从而为基督复临的大日做好一切的准备。信徒个人的传道工作，比如向家人做工，向亲友做工，以及向一切所能做工的人做工，看起来似乎只是引领一个、两个或者几个人归主，但我们却不要小看这种个人的救灵工作。如果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这样热心为主做工，那么最多几年的功夫，传道救灵的大功就可以在地上快速地完成。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做过计算，比如现在1000万信徒，每个信徒每年引领2个人归主，那么5年以后，信徒的人数就增加到24亿3000万，6年以后就达到72亿9000万，远远超过现在的全世界人口的总数50几亿。再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并不都是只能做个别领人归主的工作的，主已经并且还将要从我们的弟兄姐妹中兴起培养出更多大有能力的义工来。正如使徒时代，主怎样拣选了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斯提反、腓力等七执事起来为主做工，今天主也要拣选成千上万像他们一样的大有能力的义工来为主做工，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当然，我们的义工和弟兄姐妹，如果希望自己能被上帝更好的使用，能做成更有成效的传道救灵的圣工，自己就要天天多花功夫在主面前恳切祷告，查考圣经，默想主的话，追求成圣，爱主爱人，并不断领受圣灵的洗。最后又赐下宝贵的应许。主耶稣在临别嘱咐中向我们指出了传道救灵的使命以后，最后又赐下了一个宝贵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个应许对当时的门徒来说是有着特别安慰的意义的，因为主耶稣很快就要被提升天了，也许那时他们要感到难过， 似乎主耶稣已经离开他们，不在他们中间了。但是记着这一应许，主安慰他们说，我并没有离开你们，我仍然在你们中间。我虽然即将升天，回到天父宝座那里去，但我记着我的灵乃是无所不在的。只要你们遵照我的吩咐，推进传道救灵的圣工，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的这一应许，也是特别赐给我们末后的上帝子民的。因为末后的时代，主来之前，时间更短促，工作更艰巨，考验更严重，也更需要主的同在。并且主也特别向我们保证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和我们同在，是我们品格成圣、工作成功的保证。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5节。这里所说的果子，首先是指品格成圣方面的果子。如施洗约翰提到的，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3章8节。又如使徒保罗提到的成圣的果子，以及另一处提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罗马书6章22节、加拉太书5章22至23节，都是属于品格成圣方面的果子。这里所说的果子，也是指传道救灵工作方面的果子。如保罗在书信中所说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哥罗西书1章6节。主和我们同在，也是我们考验中的保障，危难中的避难所。如诗篇中所说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诗篇46篇1至7节。但我们怎样才能获得主的同在呢？主虽然已经应许要和我们同在，但是如果要主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变为事实，我们自己也有当尽的本分。正如主勉励我们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15章4节。所谓常在主里面，按照原文的意思，也就是住在主里面，也就是要不断地依靠主和顺从主的意思。如果我们忽略依靠主而依靠自己，实际上也就等于离开了主。主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我们不顺从主，那么更是明显地远离了主。可见我们如果要住在主的里面，就要不断地依靠主、顺从主。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不断地依靠主、顺从主呢？实际上也就是要不断地记着祷告和默想，寻求主的恩助和光照，从而能不断地过一种依靠主、顺从主的生活。我们如果要获得主的同在，也正如基督即先知大卫的口所说的，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诗篇16篇8节。是的，主虽然是无所不在的，也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如果时常忘记了他，不和他交谈， 不依靠他的恩助，不寻求他的旨意，也就是不将他摆在我们面前，那么对我们仍然毫无益处，等于主不在我们身边一样。可见，我们如果要真正求得主的同在，就要时时不断记着我们的信心和祷告，将他摆在我们面前，因他在我们右边，我们便不致摇动。这样，我们必能得胜一切试探，胜过一切考验，完成一切救灵的圣功，直到迎接主的荣耀复临。通过对以上经训的分析归纳，我们可以将本段经训，就是主耶稣临别前对门徒的嘱咐，组成三大段的提纲。第一大段，主耶稣首先向我们报告了大喜的信息，马太福音28章18节。第二大段，接着向我们指出了传道救灵的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至20节上。第三大段，最后又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马太福音28章20节下。此外，在结尾中，我们最好还要加上一个总结性的呼召或劝勉，例如，以上我们已经逐点默想了主耶稣的临别嘱咐，但愿我们都将主耶稣的临别嘱咐时刻存记在心中，不断地在他的带领之下，靠着他的大能，做好一切灵性的准备，完成一切传道救灵的大功，直到迎见主的复临。